1888年，一个叫弗雷德里希·高尔茨的生理学家率先给一条狗做了这个手术，这是历史上首例大脑半球切除手术，而且没有危及这条狗的生命。而最早对人类下手的是一个叫沃尔特·丹迪的神经外科医生。当时一名男子患了脑胶质瘤，丹迪医生在1923年为其切除了一侧颅腔小脑幕上所有解剖结构，术后他获得了3年的健康，最终因癌症复发去世。到1938年，加拿大人肯尼斯·麦肯锡首次通过切除大脑右半球治愈了一位16岁女孩的癫痫症。在这之后，越来越多的医生用这种手术治疗顽固癫痫病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而由于并发症的出现，之后医生也对大脑半球切除术做了各种改良。改良后的手术不但降低了远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，还能保持大脑半球切除术的效果。到现在，改良后的大脑半球切除手术很常见，而接受了手术的病人也成了研究神经可塑性的绝佳模型。不过，这种外科手术只能是治疗癫痫的最后方案。在手术后，患者需要进行系统的康复训练，以恢复大脑原有的功能。而在手术前，也要经过医生非常严格的评估，需要综合众多因素的影响。一般来说，患者年龄越小，大脑恢复效果越好。已知进行该手术最小的患者只有3个月大。儿童时期神经元突触网络的活动增强，使这阶段大脑具有更高的可塑性。进行大脑半球切除术，不但可以控制癫痫发作，还能防止大脑因癫痫导致的发育迟滞。在 TED 的一期演讲中，盖里·马森博士就讲了一个半脑男孩威廉的故事。他在1岁时就接受了脑半球切除手术，当时他的体重只有9.09公斤。在这之前，他就被诊断出脑皮质发育异常，严重的时候一天下来，威廉会经历40多次癫痫与痉挛发作。尽管无法诉说，但威廉痛苦的反应依然让父母揪心。医生给威廉用过许多种控制癫痫的药物，却都宣布无效。经过一番挣扎后，父母接受医生的建议，进行最后的脑半球切除手术。手术后，他的癫痫就不曾复发过。虽然双腿有些不利索，但经过不断练习，威廉已经健康长大，能打篮球，能玩游戏等。他在学习方面的表现也不错，智商能达90分，成绩也能赶上普通同学。从各方面看来，他都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正常人，除了脑袋里缺了半个大脑。如今在世界范围内，仍有许多半脑人混在人群中，他们之中有律师、医生、家庭主妇、教师，甚至还有长跑运动员。尽管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大脑，但拥有半个大脑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好了。